小阳，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编剧和导演，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他幽默朴实又极富同情心的文字形成了其独特的写作风格。他是小说《洛杉矶蜂鸟》的作者，电影《不见不散》的编剧，电视剧《花开有声》的导演。今天他做客滋味下午茶，和我们一起谈天说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顾小阳东拉西扯。
欢迎收听听顾小阳东拉西扯。好的，我们又一月一度的见到了顾小阳老师，首先来欢迎他一下。顾小阳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小阳老师，通过东拉西扯这个节目呢，您是跟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有介绍过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有趣的人。那么这一次呢，您又要给我们介绍一个人，他跟你是很熟悉的，但是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呢，确实比较陌生的啊，就是曾经也是在洛杉矶居住啊，然后工作过的王新华老师，对吗？
对对，那个王新华呢，是1951年生人，然后在北京长大的，但是呢，在2018年的时候，在北京因为癌症啊去世了。
嗯，
享年是67岁。以现在来说还是年轻的。
嗯，
啊，特别可惜。他曾经在1990几年到2000几年的时候啊，在洛杉矶也生活了好多年呢。
嗯，
那个我从头说起吧，是吧？
是，你们就是在那个时候一起交集过，对不对？因为那个时间也是您在洛杉矶的时间嘛。
对，
嗯，
就是那时候呢，洛杉矶有一份中文报纸叫《中国日报》。
嗯，
那个在1998年的时候呢，《中国日报》曾经发起了一个就是那个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因为呢，知青上山下乡是1968年最高指示，
嗯，
啊，让这个全国的知识青年啊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有这么一个最高指示。
嗯，
然后呢，全国呢青年，城市里的青年，就纷纷都到那个各个，特别是
广大农村去了。
对对对，都去了。那个到98年12月正好是30周年吧。
啊、
哦，所以在这之前，《中国日报呢》呢就发起了一个征文运动。然后呢，我和阿成是这个叫什么终审评委，
嗯，
啊、那个所以也就等于说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呢，然后有一天我就在那儿看这个初审审出来的这个一些稿件，然后一下就看到一篇文章呢，叫《一点苦难一点光荣》，作者叫王新华，我也根本不知道，但是一看这文章啊，我觉得特别好，
嗯，
就写他插队的时候的事儿。然后呢，我就赶紧给阿成打一电话，我说有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他说还没看呢。我说你赶紧看看，我觉得这是绝对的一等奖，其他的也都挺好的，但是呢，跟这个比啊，还是挺大的差距的。然后阿成看完了以后也是，所以呢，最后呢，这篇文章呢就得了这个征文的一等奖，只有一个一等奖。而且这一等�奖当时中国日报给的不少，好像是5000块钱奖金，
哇哦，
美元，
哇哦，那很多哎、
啊、对对对。后来我认识了王新华以后，我经常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还不给我点提成啊，
那可不是，
我这给你弄的在您之前完全不认识啊。
嗯，
然后呢，因为评上了以后，中国日报就要求这几个得奖的人啊都要写一个个人简历嘛，因为、
嗯、
哎要
介绍，
好
介绍，嗯，
结果大家好介绍，结果王新华的那个报社的人就跟我说，说王新华写了，问我想不想看，我说想看，拿来一看，我说这哪是个人简介呀、啊、这一自传，厚厚的打印的那么一个，写的特别好玩，写的那个就从小那个从这个幼儿园开始就写起，
嗯，
然后呢我就跟那个报社的这个人说，我说能不能那个介绍我和王新华认识一下，
嗯，
这样呢他们就约好了以后就带我上他们家，当时他住在哪儿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一个康斗，他们在那儿买的房子、
嗯、
我一进去呢一看就是一个1.86米的一个特别瘦的一个大高个，
哎呦，
正在厨房那儿切胡萝卜呢，
嗯，
给我们做饭，他还特别会做饭，
嗯，
这样呢就认识了呢一见如故， 这个人呢就感觉啊，就是他当时也他，你想想他是插队的，后来又经过各种事儿啊，人生的经历是很丰富的，
嗯，
啊，也有挺多也有挺多坎坷，但这个人的心地的这个纯洁啊，善良啊，他的那个就是心里头一点儿这个脏东西都没有，这种状态啊，
嗯，
实在是太少见。越接触他，越觉得这个人简直就像这个世子一样的这么单纯，
嗯，
啊，人也特别好，啊，这是一个。首先是对他人，另外呢，我看他写的那份所谓的个人简介，他给起了一个名叫这个“玩闹半生”。
嗯，
后来他好像零几年的时候又改成叫胡闹半生，那个玩闹半生就写他这个这半辈子的玩闹。我一看太有意思了，而且呢他是个天才，特别聪明，他的身份啊是物理学家，
嗯，理科，
嗯，他理科，他是中国科学院的物理学博士。
哇哦，
那个但是呢多才多艺啊，文章写的绝对的是一流的文章，然后呢他还会作曲，
哇，
然后呢这个会好多乐器，大提琴、小提琴、吹笛子等等等等，就是说他要想学什么就一定能学会，而且呢学得特别精。这样呢就是说我通过他的这个玩闹半生啊，那个了解到这个他的很多很多好玩的这个事儿，比如说呢，小的时候他们家这个他的父母应该也是老干部，但是呢他们家可能子女比较多，所以家里也挺困难的。反正据我看他那个文章啊，至少有四个人，就兄弟三个加一个姐姐，哎，他是老二，上头一哥哥，下头一个弟弟，所以小时候家里不富裕呢，看人家有这个小儿书他们就挺羡慕的，但是自己买不起，
嗯，
然后怎么办，这哥仨一块儿啊，那个就说咱们自己编小儿书，
哇，
然后就分工合作啊，有的是原创故事，也有的呢是改编的，那个改编了一个托尔斯泰的那个安娜卡列尼娜，
嗯，
啊，他哥哥呢和弟弟呢就负责把这个故事啊，这个啊给分成节，然后写出来那个图画的这个文字，他是负责画，
他还负责画画。
还会画画，画
我的天，嗯，
而且那时候他就那个什么，嗯，然后呢他就一画呀，他就是玩什么就全身心的投入到这里边去，甚至忘了吃饭，忘了睡觉，
哎呦，
所以他聪明啊。他那文章里也写，他说任何人干任何一件事儿，如果这么投入的话，你想不
成都不行，
想不这个都难，对对对，你肯定会做好。然后呢他说他这个他那文章里写，就说他一画吃喝全忘，连睡觉都忘了，最后晕倒，
饿晕了，
最后晕倒，对对对对对对，他就停不下来，完全进到那个画里去了。
哇，
然后呢用碳素墨水，是当时的一种钢笔墨水，是黑色的，
嗯，
画完以后呢他们的小孩嘛就特想那个验证一下，然后就故意从别的人家里借来几本小儿书，还的时候呢就把自己这本安娜卡列尼娜就给塞到里头还回去，就等等的很紧张，
嗯，
然后呢过了一天呢，那个朋友来了，哎，说你这个还我的小儿书里有一本不是我，他说啊，一看是这个，哎，说这小儿书你们在哪儿买的，然后呢他们就说新华书店，
嗯哼，
新华书店吗，但这里怎么有错别字啊？但是呢，他们仨就特高兴，就除了错别字以外，
其他没被怀疑。
那个小伙居然没看出来。
嗯，
哎，这是那个一个，还有呢，就是都是他小学的时候，吹笛子呢，那个三个人啊，大冬天就跑到这个附近的一个小区里，那儿有一个这个笛子演奏家。他每天晚上会练，这哥仨呢就站在这听，而且呢，这王金华呢会记谱，
天哪，
都是他自学的。他说我这辈子所有学的东西，都不是老师教的，都是我自己学的。老师教的我都根本就没学。然后呢，他就听， 你负责听一段，我负责听一段，听完了这段记住了往家跑，跑完了以后赶紧拿纸拿笔把那个谱给
写下来，
写下来，然后就苦练苦练呢，又只有一个笛子，只有哥哥这个吹，哥哥不吹的时候他才吹，他不吹的时候弟弟吹，然后呢这仨都吹得特棒。他呢因为自学没人教，所以呢你那个吹笛子横着应该是左手在前边，
嗯，
右手在后头，
嗯，
他因为没人教啊，他拿错了，他右手在前头了，
嗯，
左手在后头，整个反着
反着吹，
反着吹，但是吹得特好。然后这仨就捡破烂儿啊、这个省零花钱就捡了，攒了好几个月，攒了3块多钱，由派他去王府井这个鸿声乐器行买一只好点的笛子。那哥俩为什么不去呢？因为太激动了，就说他无法去那个完成这个采购笛子这任务，太激动了，所以呢只有他稍微冷静一点，就派他去了。派他去了以后呢，3块钱买一只，也为什么说只派他去呢？因为那3块多钱呀不够3个人的公共汽车票。
哦，
他们家住百万庄，到这个王府井坐公共汽车，就是除了买梨子以外，他们都调查清楚了，除了买梨子以外，那个剩下的钱只够一个人坐公交车来回，所以就派他去了。派他去了以后呢，那个然后呢，那时候服务员也都特别好，看这么一个小孩啊，
嗯，
那个来买这个笛子也算是3块多钱，算是挺高级的了，
嗯，
然后就说你先给我吹一个，他就吹了一个，这个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笛子，这个曲子很复杂，很难度很高的，叫脚踏飞车庆丰收，
嗯，
他就吹这个啊。老头还问他说，先问他说你吹什么，他说吹火拉，就是那个火拉舞曲啊，
嗯，
是罗马尼亚的吧还是哪儿的那个，哎，他会吹火拉，还会吹脚踏风车，这个庆丰收。
嗯，
老头懂这个的，一听就知道这不是凡人啊，
嗯，
这能吹这俩曲子的，那技巧
专业的，
非常对。然后呢，就说你先给我吹一个看看，
嗯，
因为啊，老头觉得3块钱这小孩买有点贵，
嗯，
怕他吹的不好啊，就那什么
浪费。
所以呢，你先吹，嗯，一吹，老头也服了，
哇，
吹的真不错。说你是跟谁学的呀？然后呢，王金华说我自己学的。
哇塞，
老头说啊，你这个手啊，这一拿错你就永远错，你也改不过来了，
嗯，
算了，你就这么吹，你就这么吹吧，因为他那手拿颠倒了，
嗯，
啊，这玩笛子。
听顾晓阳东拉西扯，
欢迎回来听顾晓阳东拉西扯。好的，顾晓阳老师，来，我们赶快来说一下关于你的这个天才朋友王新华的故事。
大概上了初中以后，迷恋摔跤，也是完全是有一个朋友那儿有一个摔跤的书，这几个人就钻研，简直昏天黑地，上课呀下课呀的，晚上做梦啊都在想这个摔跤的事儿。
天，
甚至有一个人，他说他晚上做梦梦见了一个仙人传授了他一招，然后呢他早晨呢很早醒了以后就不敢睡了，他忘了这招，
哇，
就先练，一直练到早晨大家都起来，他赶紧找王金华去说了这事儿了。然后王金华说你把这招比划比划，哎，一比划还真不是这个书上有的，而且还很好啊，就摔跤，也就反正他就什么都迷。然后呢这是一段，他是等于说是我1966年的时候呢，他是初中二年级，然后就停课了嘛。停课了以后，到68年，他是69年1月就到陕北去插队了。他的写的文章写的最好的，也是写的这个插队的生活。他得奖的这篇是他写的最好。然后呢，在那儿干了3年，就有招那个工农兵学员，然后呢，他跟村里的老乡都特别好，老乡就把他推荐去上了大学了。这里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他是北京三中的初二的学生，1966年。
嗯，
这个三中是一个男校，全是男生。
嗯，
他的同班同学有一个叫徐小年，现在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原来也在咱们加州，在加州戴维斯 拿的经济学博士，
嗯，
后来在东部当过教授，后来就回到国内了，现在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中欧商学院的，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和徐小年是三中四班，初二四班的同班同学，然后又一块儿到陕北去插队，
嗯，
两个人住在同一个窑洞，
嗯，
两个人同时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
哇，
王新华上的是北大，小年上的是什么学校我有点忘了，后来他就是那个恢复高考以后，他们俩又都考研究生，徐小年考到人民大学学工业经济，后来又到美国留学，学那个拿了一个经济学博士。他是呢一直在恢复高考以后呢，他就直接考中国科学院的这个物理学的这个研究生，一直拿了博士，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后来我发现啊，就他们三中啊，这是就他这一个年级，初二年级还有仨人，我不知道哪个班的，跟他们同一年级，就是后来特别著名的三个诗人，一个是这个芒克，
嗯，
一个是多多，还一个是岳仲，这三个人可以说是这个怎么说呀，就是说开放以后，这从70年代开始吧，
嗯，
就是中国这个写这个现代诗的最先驱的人物。芒克叫姜世伟，多多叫李时珍，根子叫这个岳仲，这三个人呢也是北京三中初二的，这三个人也是一个班的，几班的我不知道，但是居然他们互相之间不知道，
都不认识，
都不认，而且连名字都不知道，我特别奇怪。因为岳仲啊，
嗯，
这根子呀，在那个就是1966年之前刚上初中的时候，他的作文就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过。
哦哟
啊！所以你想想，那在这个初中生里，那是这个
赫赫有名，
人人都就是吧，那个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儿。但是呢，居然呢，这个王新华和徐小年都不知道。后来呢，是在美国的时候。徐小年在这个加州戴维斯那个念博士的时候，
嗯，
多多就是这李世珍，当时是美国新闻总署请他到美国那个访问，他到了戴维斯以后，他们俩聊起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一个学校一个年级的，但是居然在这个学校里不但不认识，而且呢这两拨人呢都不知道，
没交情还。
啊，没，也不但没交情，就是连知道，就是说名字，你比如说咱们上学的时候是吧，不是一个班的，可能有的人学习比较好，或者有人体育
风云人物嘛，
你至少知道他这个名字，
对
啊，知道他这人，他们互相连知道都不知道。
小兰老师啊，
这个，
我就觉得哈，很有可能呢，就是因为人家两耳不闻窗外事，所以人家啥都学得好。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这可能，有这可能。然后呢，接着说王新华这事儿呢，也特逗。他呢，这个上了大学以后啊，他说他的功课他根本就不用学。那个别的人都又上课熬夜，早上早起，那个起来以后那个叫什么头晕呐，啊，因为起得太早，睡眠不足嘛，
对，
就用那个凉水龙头冲脑袋。
最刺骨，
他根对他根本不用，他根本就不起床，到9点多别人都上课了，
嗯，
他把课本拿出来翻半个小时，这一个礼拜的课他就全掌握，
太可气了，
而太可气了啊，
太可气了，这个气死了简直。
完了呢，那这个是那个什么呀，他呢就偷偷跑到这个学校的图书馆里，他借什么书，和声学，
嗯，
这音乐啊，写交响乐的，
嗯，
和声学，他钻研和声学，他也怕别人看见，所以他拿那个他那专业的书挡着，然后回去就作曲。这时候呢，学校里呢就组织了一个管弦乐队，很简陋的，因为他又识五线谱，又会好多乐器，又懂乐理，又什么的，他就当这个乐队的指挥。
听顾晓阳东拉西扯。
欢迎回来听顾晓阳东拉西扯。我们正在跟顾晓阳老师聊到了哈，他非常喜欢的一位朋友哈，也是位天才王新华。说这个王新华还当了乐队的指挥。
当乐队的指挥呢，1976年9月，北大领袖死。死了以后呢，这个学校里不是就不哀乐吗？他站在这个喇叭下头，听一遍他就记住了。
我天！
因为哀乐的旋律很简单，
嗯，
对他来说小菜一盘、
嗯。
然后他回去以后就拿纸画五线谱，那五线谱当时也找不着。
我天！
他画完了就把这个哀乐就给记下来。记下来以后呢，他根据他那个乐队的这个有的乐器，比如几把小提琴是吧？
嗯、
什么小号、长号什么这拿大提琴，他根据他乐队的这个现实情况给配器，配的还特别好。然后他就呢，指挥这个乐队演奏哀乐。
天啊！
然后呢，这些人也都是菜鸟吧？你演奏复杂点的曲子不容易合得来，这哀乐简单。然后呢，王新华又专门为他们配器，所以呢，一下呢就哎，这乐队奏出来的这个乐曲就像个样子了，所以大家都特别兴奋，就反复的来奏，反复的奏，一到这个晚上6点就开始奏哀乐。他们那是在3楼那个排练室，旁边就是学校的家属宿舍。说演奏了一个礼拜的哀乐以后啊，邻居全疯了，天天晚上刚要吃饭就开始这个
奏哀乐，
听着哀乐了。后来呢，终于有一个人家属忍不住了，一下就破门而入，说你们他妈要再奏哀乐，我就把你们怎么着怎么着。结果呢，他这乐队里头有一吹大号，1米9几。是他们学校的锅炉工，所以力气特别大。那哥们吹大号呢，正吹得上瘾呢，突然来这么一个人把打断了。气得这个锅炉工啊，扛起那人就往阳台上走，要给他扔到楼下去。王新华赶紧给抱住了，说咱不能再为别人奏哀乐了。就给
这一句接
得
好、
对对对。算下来，这是那个什么，在那个所谓公民学院期间，后来呢上了科学院，那个那就是恢复高考，都是凭本事考的大学啊。所以他当时最小，20几岁，其他的人能考上中国科学院这个物理学的这个研究生的人，大部分都是文革以前就上大学的，要不然你根本就没这基础。但是这些人他就是我说刚才说的那个，他早上起来，每天早上星期一起来把课本一翻，翻半小时，一个礼拜他就去又学合成学，写交响乐去了，然后回回考试考第一。
天哪，没法活了都。
对对对，他说他那个文章里说，他说我最喜欢考试，为什么呢？因为考试要求最快交卷20分钟。是吧？你再快，你也不能在20分钟之内，你也不能交，20分钟以后才可以交，啊，不论考什么课，他都20分钟交卷。
我的天哪！
而且是第一。
天哪！
啊，每门功课都第一。他说，因为什么？说那个一考试吧，20分钟我就站起来交卷子了，我觉得特别得意。他就那个什么，但是呢，其他那些人。研究生年纪比较大了，可能都30出头了，
嗯，
而且有家庭了，而且呢有些是这个单位来资助，或者说叫选派或者什么那种的，就是说他将来还会回单位，所以呢就是比较重视这个学习成绩。有一天几个人要考试了，3个人就把他堵到宿舍里了，说今天你不能再去考试了，你也得让我们得一回第一。
哦，
要不然我们这将来回单位
没法
交
代了。
他小孩，而且这人我不是说了吗？特别单纯，他一听傻了，那不考就不考吧。他真没去，结果呢没去，待一会儿估计人家已经考上了，出去玩碰见导师了，导师非常不高兴。
嗯，
你怎么不考试去啊？然后他们说，这回就这门课不让我考了，那不让你考你就考，你就真不考啊？他就这么单纯。然后呢，又一直念到博士等等。然后呢，他在新加坡大学教过书，后来到美国呢， 是这个好像也是一个我不太懂，他说过他那个公司是干反正高科技的，
嗯，
高科技的那个公司，然后呢到这个互联网开始热了，互联网泡沫开始起来了，大概是1999年吧，还是2000年以后，就是他就到中国来了，就是有这个投资人请他回来办网站。
嗯，
当时他最多的时候，他办了3个网站。这次虽然他电子计算机不是他的这个学的专业，
嗯，
但是他一钻他就会。人长得很朴实，很一般。他那个写那个插队的文章里啊，
嗯，
这个写这个有一个是他们那个村儿，可能是他们那村儿的，有一个人呢，家里攒了点钱，要给这个死去的父亲呢立个碑，是他们陕北的一个习俗，但是太穷了，当时立不起来，这回攒了点钱立碑，就把他给叫去让他写字，因为他也苦练过书法。
嗯，
在这个插队之前，在北京的时候苦练过书法，结果呢到了那儿以后呢，那个因为他写了以后是有这个石匠来凿这个字儿的，
嗯，
那个石匠见过的人多，一看来一小孩啊，说谁是先生，你是先生啊，哦对，那个石匠就对他挺不屑的，但是他先让他在一个小石头上写了一个垫子，祭奠的垫，
嗯，
一写先生说这字写得好，这字写得好，然后呢再写，那石匠就更服了，然后说呢，那个石匠就跟他说，因为陕北人就管农民叫受苦人，管庄稼汉叫受苦，
嗯，
就说你这人看着像个受苦人呀，啊，
嗯，
你怎么还挺有文化的，
是个读书人，
从你样上呢你看不出来的，
嗯，
那个啊，你掌握这么多门技能和知识文化，那个也看不出来他有多聪明，但他真的是特别聪明。我在北京的时候啊，曾经他电脑里啊，他用电脑里的那个软件有钢琴，他给我弹的钢琴啊，给我唱了几首他给杜甫的诗谱写的那个曲子。
哎呦嘞！
啊，
我的天哪！
他然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不太好听。
哦，终于有个不太好听的了，就说明唱歌还是一般。
不是因为音乐，我那个外行。他写的呢有点就是古腔
古
调的，
哦，
我可能啊跟我的那个爱好啊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他写的交响曲我们那个不知道怎么样，反正他给那个杜甫的那个诗那个谱的曲啊，他一边是用电脑弹的钢琴，一边是特摇头晃脑的，
嗯，
特别沉醉的，
嗯，
啊给我唱的歌。
听顾晓阳东拉西扯，
欢迎回来听顾晓阳东拉西扯。哎，晓阳老师，你说这个王新华怎么这么天才呢？
不知道这人怎么会这么聪明，而且呢我就通过看他的文章啊和观察跟他接触啊，我就感觉他就是他干什么特别投入，聪明是聪明，还有一方面就是专注，
嗯，
他一玩什么他就这个完全沉浸在里面。
嗯嗯嗯，
比如说他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学吹笛子的时候，他上着课都练习那个吐舌，所以呢很安静的教室，老师讲的课就听有人在那儿吐舌发出的那种声音，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教室里因为很安静啊，
嗯，
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老师刚开始以为是恶作剧呢，谁在那儿发怪声呢，所有人都看他，他也不知道他还在那儿练，
嗯，
直到老师拧他耳朵给他丢出去。所以呢从他身上真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做什么事儿啊真是投入进去的哈，一个哎就是说才能一般般的中等的人也会做出一些成绩，
何况他是这种特别聪明的这种啊，
正好再加上他的天才，
嗯，
而且呢就是你想想他们这一个班是吧，然后又在一个窑洞里在一个窑洞里头那个一块儿插队的，
嗯，
一下就出了两个博士，
哎呦，
一个经济学博士徐小年，一个物理学博士王新华，这太聪明了，简直是。那个，然后他们插队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什么王克明啊，还有一个就我见过的啊，
嗯，
那个他的朋友 王克明研究陕北的民俗啊，这个各方面。那个还有一个叫谢侯之，最近呢出了一本儿，那个也写他们陕北插队的那个散文集，啊，也写得很好。就是，这是我见过，他们都，这你很难想象啊，就是说，在那么贫穷的这个小山村里，而且他写他们干活啊，是太苦了，写他们真的陕北那儿就不适合人类居住，
嗯，
太苦了。可是就在这种环境下，他和徐小年算是比较幸运的，干了三四年就上大学了，其他人在那儿待了年头更多呀。但是后来你像那个谢侯之，后来人家是那个什么，在德国念的人工智能博士，
哇，
都特别有成就，无法想象。那个我是就觉得就是说，这个现象特别值得研究，但是呢还没啊得到这么细的研究。现在上山下乡啊，的研究还很不深入，那个，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吧。王金华呢写了很多文章，写的最好的，就是他在陕北插队的这几年的事儿，写了很多，还有其他的，我觉得王金华的文章好在，因为写知青的这个文学很多，在知青运动正在进行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写这个知青文学了。但是呢，写的都是等于说是什么呀，图解政策了，写这个上山下乡对青年的这个教育改造有多成功。那1976年以后啊，上山到1977还是78，上山下乡运动正式结束啊，就有了很多这个写这个在这个乡下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小说散文非常多。王金华的这个下乡的这些散文，我的感觉，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呢？我觉得他有点像是客观主义的，或者说自然主义的，他写的特别细。他把那个陕北的生活啊，把农民的这个细微的这些细节啊，把这个北京知青在那儿的这个感受啊，写的特别细，这个是很少这个有人哎那个能够做到的。而且他的这个语言呢非常的生动啊，不管是写景色啊，还是刻画人物，还是写自己的心理，都他的语言可以说是运用自如啊，能够充分的那个把他自己所要表现的东西啊，给呈现出来，而且完全没有八股味道，完全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就是哎，让我们直接你看了他以后，你就好像你就在那个村子里，然后呢，他写的什么事儿都特别有意思。那个比如说他和这个徐小年等几个知青一块儿，人家那个老乡办丧事儿，让他们去这个帮助一块干活，那个在陕北呢，就是红白喜事儿都是能大吃一顿的。他就写这个整个红白喜事儿这过程啊，写的真好，就是自然主义啊。他观察也是他这个人呢，就观察的特别细，而且呢，他能写出这些来呢，说明他对这些细节这些东西当时都看到了，而且呢非常感兴趣，他才会注意到。才能啊记住，而且才能给呈现出来。写这个老农啊，一年也吃不了一回猪肉啊，然后就怎么样用筷子夹起来这个红烧肉，没一挑，然后到嘴里，喉咙再怎么一挤，先把油挤出来，在嘴里反复的发磨，然后再慢慢怎么吞下这块肉，怎么咀嚼，哎呦，这简直这观察的这功夫啊，和你有了这么细的细节以后啊，你就能体会到，就是说他吃这块肉有多幸福，有多那个什么，
多香啊，
有多香， 真是那个，因为手边呢现在没有他的这个，因为他非常可惜，就是他到现在为止也没能出一本书。他的文章我认为是一流的，不仅是这个在写知青文学里是一流的，在所有的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他的文章也是一流的，但是很可惜他的文章到现在还没能出一本书，在网上可能有，但是也不多见。怎么办呢？咱现在这个出版业这么凋零的时候，我也真是特别着急。他去世啊，已经这个几年了，2018年安葬仪式的时候还去了，在这个北京昌平那边的一个陵墓里，徐小年也发言了，发言了几度，徐小年就哽住了。说不出话，就是要哭的样子。其实这个后来他跟小年这个来往也不是很多，但是他们从中学到插队的时候这感情啊实在是太深厚。所以呢，就是说我也正好是借这个机会，就是怀念这个好朋友，这么好的人，这么好的这个一个天才，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个这个反正文字的东西我是看了，我是喜欢的不得了。音乐方面呢相信也有很多，只不过我不知道，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这些都能够公诸于世，这让大家都能看。
小杨老师，你自己不是有微信公众平台吗？就是可以帮他发几篇文章，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哈。尤其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是有在关注你的微信公众平台，不还没有关注顾晓阳老师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话呢，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里面找顾晓阳东拉西扯，然后呢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这个顾晓阳老师的文章。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顾晓阳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老师。
好的，谢谢，再见。